任何事情不可能完美，有得必有失，有好必有坏。我总希望啊，因为是一个新政局的开始，希望他们每一个新上来的人哦，知道自己身负重任。我希望他们能够完完整整把他们对于国家的愿景告诉民众们，而且要诚实的跟民众们讲我们现在国家碰到的难题是什么，
是，
而且要知道自己处境维艰
不容易哦，
不容易，就是要。
大家好，欢迎收听逍遥看世界，我是黄崇松。今天在我身边的是风传媒总主笔夏真。夏真姐您好。
黄总好，各位听众好。
因为最近这个新内阁的名单陆续公布嘛，那我们知道天下姐讲这些政治的人物是最过瘾最有趣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夏姐来，因为对风传媒来说是所谓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为夏姐跟这些人应该都有可能有接触过啦，有访问过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来听听夏姐对这些新任内阁人选的一些评价啦、看法或者这种接触的经验也好。
我很兴奋，只谈立法院，我们今天谈的是行政院。
是是，总算有新的人选可以来谈。对对对，那目前因为这个所谓的政院三长已经公布，就是我们的大师兄卓荣泰来当阁揆，然后郑丽君是接副院长，那另外龚明鑫他是行政院的秘书长。
对，
那夏姐您对这三位您都访问过吗？
三个人都有接触啦，我跟郑副院长相对来讲是三个人还比较熟，卓院长是以前认识的比较早，但是后来接触的比较少。
所以那大师兄有人说他没有首长的经验，对于这个接阁揆好像会有点缺憾，您的看法是怎样？
确实是，如果对比我们，我们不要推太久，不要跟以前什么孙院长比，孙运璇，虽然不要去跟那个比啊，我们就是最晚进这个民主化之后30年，
是
他的资历确实在行政院，在历任的行政院啊，他确实比较分量比较轻，比较轻的原因，除了他的行政资历历练不够哈，他的政治分量也不够重。他虽然当过民进党的党主席啊，
是是，
小英那有那个有短短的那段时间呢、啊。他的资历最多就是秘书长，但秘书长一般人家、我不要讲说帮首长提包包，但就是听命行事、执行首长的意志，而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的。
是，
换言之，作为一个最高行政首长，大家会觉得那你对国家的愿景是什么，以前没有看出来过、就这一部分大家会确实是，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怎么赖清德格局这么小，找一个他的亲信，
是
行动，他把党的秘书长放到行政院长，觉得感觉上是这样啊。所以确实第一波公布出是有点失望了、但是我自己看他们就说，因为虽然说我觉得他历练不够，但他也是60岁的人了吧。
应该有。
对。那不管怎么在政治打滚了这么久哈、还有一点就是其实行政院长不需要什么都懂。他要懂得用人，懂得做事。那比较可惜的就是因为这一波就是因为他的分量浅，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像公布了三波的名单，内阁名单基本上这个组阁叫做赖总统组阁，不是卓院长组阁、
所以
对、那就变成说那好，那未来他的领导当然有一点，他因为他跟赖总统的互信度是非常够的，大概不至于发生里头因为说阁员啊总统直接领导，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发生赖总统直接领导的事情，就跟小英总统一样，应该不至于会发生说总统直接领导而跟院长之间有所不愉快，我想大概不至于，因为他们互信度很够。那执行总统意志这一点，我认为卓院长就他好处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清爽的人，他不会有任何值得争议的地方被媒体批评或者被总统抱怨啊。
您说清爽是说他的
人品操守，对，人品操守是值得信赖的。我这一点就这么多年，我想也不至于说一当了行政院长人就变了，我想大概也不至于哈、就这一点是比较好的啦。那我只能说，确实他的历练程度就相对于以往真的是比较轻，但是新人新政哦，还没做也不好说他就一定做不好，
没错，
很难讲，因为他如果他的部会首长每一个部会都能够守土有责，很尽责的做好分内事，每个部会都表现得很好的话，坦白讲，这个行政院就算成功的。
对，
那正副院长他也坦白讲、他也是哦。副院长一般来讲，要么就是财经专业很强， 补政治院长之不足、嗯、
没错，
或者是政治性格很充沛补专业院长之不足，
但是郑丽君好像都没有，
就很尴尬，他 就只有一个文化部的历练、哦、
对，
当然同样他的人品操守是非常好，这个是毋庸置疑、哦、是就是说这知道怎么补、哦、那他又是一个赖清德极信赖的人，所以人家会讲说赖清德总在那个 小圈圈里头找人、啊、这是可惜，但是有一点我提醒哦，外界可能会比较不注意，我觉得正副院长有一个他行事比较低调，我们可能会没有注意到他社会沟通能力、嗯、不是政治，他跟学界
是
跟社运团体界跟各种民间团体、
嗯、
他卸任之后他不断在做这个事情，甚至坦白讲他从政之前就在做这个事情，
是的，
他的这个社会沟通能量或许我们不能太轻看他、
嗯、
这一点就要到后续他就任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得到的、嗯、
是，
那龚明鑫，龚明鑫算是这第一波公布里头这个担任秘书长的，台湾讲他照理照自然他是一个最资深的阁员嘛，他是留任下来转从
是国发会主委
转到这个行政秘书长，其实这个角色这样的颁法其实并不坏，如果年纪长一点的听众可能还记得以前行政院有一个秘书长叫王昭明、他是李焕院长跟郝柏村行政院长时代的秘书长，他这个秘书长很大，他就是财经专业官员出身、嗯、然后当着这个秘书长，因为他的分量够重，李院长跟郝院长都很信赖他，所以他是在秘书长是一言九鼎，可以做到协调各部会之功，然后各种政治沟通能力非常强，他如果能够做这个大秘书长的话就很棒、
嗯、
那第一波公布的时候我就说哎呀，第一波公布的阁员也很弱，龚明鑫算是比较资深的、
嗯、
财经上面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帮忙的功效，只要他不要把自己做小，他的可惜就是因为龚明鑫在民进党里的分量不够了，
嗯，
怕他说话压不住阵脚。那从今天公布的财经阁员来看，我也怕他在财经经部会首长面前可能也压不住阵脚。Anyway， 就看了、啊、那未来这个秘书长看他要怎么做，但是沟通协调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
嗯，那夏姐刚才提到了最新的这个财经的首长。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我们就先来聊这第三波的人选。
好，
那第三波当然就是由这个工程会的主委是陈金德，
嗯，
然后国发会的主委是刘进清，
嗯，
那另外还有金管会主委是一位教授，
对，
彭金龙，
嗯，
那经济部长哦，这蛮有意思的，他是崇越集团的董事长郭智辉，
是，
那这个前一阵子蛮红的速发部长这个位置，
嗯，
是由这个黄燕兰来担任，
嗯，
另外还有这个国科会的主委是一位校长，台大学的校长吴成文，
嗯，
那夏姐对这几位人选你有没有比较熟悉或觉得您对他们的评价是怎样？
我太尴尬了，这里头我只听过吴成文吴校长，其他都不熟悉，因为跟我的领域实在差异性很大，
哦，因为夏姐比较少写财经的
对对对，但是这几位哦，我觉得真的是太特别了，而且很值得期待，因为我们过去有三十多年每次内阁改组，
嗯，
我们总希望有新人有亮点，但新人突出不太容易，因为你不认得的人你就觉得哎，这个人谁啊都不认得，这能当部会首长吗？
我刚才连练名字都有点
担心，都尴尬，对对对但是这一波这个财经我怎样讲，这值得期待，因为我们的事，嗯，你讲时代不断在演变了，你不能老是旧面孔在那边大风吹啊，
是的，
搬过来搬过去烦死了，你一定要有新人出来哦，嗯，那这几位哦，坦白讲真的真的都有他们特别之处哈，
嗯，
我大概稍微点一下，因为我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我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背景哦，比方说那个国发会要接国发会刘进清啊，他是在资诚会计，那资诚会计有多大呀，
哦，
好大呀，
大的会计，
台湾最大的勤业资诚嘛，因为资诚的会计领域哦，还有一个重点，会计是要帮各行各业做他的财务账务会计，
嗯，
换言之他的领域是非常广的，我举例，嗯，如果国发会你找一个公司的 CEO，找 IBM 啊，找什么红海随便你找，他可能都是单一公司的。
是的，
资诚会计他看到各领域，
了解
各种行业，
嗯哼，
所以他充任成国发会，我觉得值得期待，嗯，他可能会有更多面向看到我们台湾未来发展的需要，
嗯，
因为太久了，国发会的功能是要为我们擘画愿景，
嗯，
他不是执行单一政策，他要看到全貌，然后帮我们想象未来五年十年国家的图像是什么，是，那我觉得他因为他有这个资诚会计的背景， suppose 他可能看到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视野会比我们一般人要更宽广，
嗯，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嗯，感觉不错，
嗯，我自己是挺喜欢啦，就是他的领域非常不一样，嗯，
是，
然后另外那个彭金龙金管会哦，金管会蛮重要的，我们的存的钱都在银行里，他就是管我们的，
哦，这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那他的特别在哪里啊， 他其实是一个基层出来的人，他是在财以前我如果没记错应该财政部的保险司跟银行相关啊、哦哦、做过，但是他那时候做的其实蛮杰出的，基层公务员非常杰出，但他在升任科长前、嗯、他就毅然决然的回到了学界去。
哦，了解、哦、
然后他还 担任过前财政部长邱振雄的 秘书，所以他的历练是很好的、哦、那他这一部分今晚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他有而且还有他对于金融未来的发展，数位金融啊、嗯、创新金融、嗯、AI 的那一部分的领域他都其实都很熟、
嗯嗯、
那在学界我觉得他分量是够重的。
是，
然后还有一点啦、啊、我想学界的人应该跟业界的关系不至于到这么分不清。
嗯, 嗯，
我而且金管会是比较特别哦，金管会是一个不能跟业界有太多往来打交道，都会引起人家怀疑。学界出来的人我觉得好，他就要干干净净，就清清爽爽，要、嗯、而且要没有人情包袱的拒绝各种官说等等。我觉得这一部分的监理的伦理他需要注意到。那我相信他应该可以做得到吧？
嗯、
对、
嗯，
然后再来一个，经济部长也很妙，
哎、
郭智辉，他呢？我看人家讲说他是帮郭台铭当过翻译，
当
过
司机、
哦嗯、然后郭台铭想挖角他还不肯，
是，
然后自己创业、哦、我们的过去从业界找来的经济部长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阿扁时代的林信义、
啊、对，
但他只能算 CEO、
嗯、
经理人、
嗯、
他不是创业者，不是企业家、嗯、这位郭智辉郭先生就是个创业的企业家、
嗯、
很厉害，
赚不少钱、哦、
领域也很广，
是，
你看他的那个崇越集团、啊、他旗下的领域不只有高科技，
是，
不是只有半导体，他的领域非常多、嗯、换言之他应该也知道我们各行各业目前的发展。
嗯，
有一点啦，我也是比较闲啦，就像我有点闲文化部长一样，他年纪还是大了一点、
哦、他好70
多岁，都71岁了那 anyway 我只能这样讲，人生到了70，人生70才开始、嗯、说是开始其实不能讲开始，应该说他终于有了毅然决然决定我的第二春要奉献给国家的心、
嗯、
我相信啦，都70岁的人还想要当这个经济，坦白说以他现在这个分量，经济部长谁，我的天哪经济部长在他面前可能都跟小弟一样，
是、啊、
那他愿意去做这个事，那表示他人生是有抱负的、
嗯、
那既然有抱负，年纪又这么大了，我相信他不会亏待自己的抱负。
嗯，
那我觉得光是这一点我就觉得蛮值得期待，搞不好他也会做出一个跟我们过去十数年来看到不一样的经济部长、哦、
希望如此、嗯、
对，然后再来一个国科会者，这也很妙，吴成文吴校长，南科大的校长，他的人生经历也很特别、哦
嗯、
他是我们少棒的国手啊当年曾经到威廉波特去打那个打棒球还赢冠军，
威廉波特这个名字要
太厉害了，
年纪以上的人才听过，
对对对，他太而且你看打棒球的小孩子，然后还台大电机系，我天哪，我太崇拜他了。还有一个同样的国科会，当然 国科会是学界、哦、通常都是学界校长和教授转任到国科会，因为国科会就是学术研究 发展嘛。他这次会从南科大聘请过来，我觉得也蛮好，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国科会不好意思都是台青交啊。
哦，没错，这次感觉不一样、哦、
对，当然虽然有人说这次那个都是南台湾的人、啊、高雄帮啦台南帮啦，但
是
偶尔换一下思维，就是过去国科会都是北台湾大学校长、嗯、可能这次由南台湾上来，而且南
科
大，
对，
科大，我想这个在应用上面我觉得应该是符合我们现在时代的 需求吧，我觉得这也蛮值得期待的、
嗯、
然后再来一个速发部长黄彦南，
嗯，
坦白讲我真的跟他不太熟，因为领域真的差距我们太大，但是我只看他的一个资历，
嗯，
中研院的资通安中心主任，还有一个他是中研院的特聘研究员兼资通安主任、嗯、特聘研究员是什么呢，特聘研究员就比方说李远哲李院长他就叫特聘研究员、
哦是啊、
就是比研究员的地位更高的、薪水当然也比较高换言之他当这个速发部长、嗯、不好意思他的薪水一定是被减的、
嗯、所以也是为了报复，
那我看这一点呢，我相信他会不好意思跟唐凤唐部长说一句不好意思，他上来应该一定会做得比你好因为他就真的是这行的专业了哈。那我只能这样说，我不能讲说唐部长做得不好，我只能说速发部是因为新成立的单位，
是的，
你就看到一个从一个天才儿童天才 成年嘛，唐凤是被天才儿童称为的这样的一个骇客，到中研院特聘研究员这个用人的思维这么不一样、 真抱歉，我不忍心说，这就凸显了什么？我们小英总统用人实在是把国家的新设单位当儿戏了，真的我觉得好可惜。我所以说话不到现在为止，大家我相信这个华南上来应该，我觉得这个机关要在他手上彻底重整一下。我甚至不排斥哦，不排除他上来之后可能要把唐凤列的那个私处室的名称啊，记不记得苏发部底下的那可能都要重整一下，重新定位苏发部到底要做些什么。
是，
我觉得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事情。 OK， 我大概这一波坦白讲，我对这一波这一第三波的阁员我还挺满意的哈，终于喘口气，新政府新政局还有点新气象。
好，那我们这是第三波，那我们回头看第二波。第二波当然有内政部长刘世芳，
是，
然后交通部长是李孟彦，那法务部长郑明谦，教育部长郑英耀，另外就是文化部长李远，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小野。
小野，
那这五个新阁员，这个夏姐的看法怎样？
我第二波的名单会被大家批评哦，坦白讲是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批的人哦，真的就是被我们定义是赖准总统的小圈圈里头的人啊，就是政治性很强啊。民进党的那个派系的性格很强，不是新潮流的台南出来的人啊，等等，就是很麻烦。我举几个例子哈，你像那个法务部长郑明谦，他应该是最没有政治性格的，但是很麻烦啊，大家就被人家挖出来，说他当年
对，
就当年就是求处重刑，对殴打我们当年赖市长的人就求处重刑。
当年赖市长在当市长还当立委的时候，
立委的时候，
被三个年轻人，
坦白讲那个年轻人
纠纷嘛，
是很坏，因为他们是逆向行使我们的赖委员去指证，他们就被打，这是很恶劣的。但是因为是年轻人、然后后来那赖委员也讲了说我不追究这个事情了，因为当时也很奇怪，就是说你指证他们到底是你到底讲了什么话或做了什么行为会让年轻人如此抓狂。年轻人抓狂是有了，抓狂到这样出重手，这也蛮奇怪，但是当年的情境就细节我们就不清楚，但是这一位检察官求处重刑大家印象深刻，
就是新任的法务部部长
是郑明谦嘛，然后还有再加上去年选举期间他是这个整顿高虹安的人嘛。
哦，这件事情
是就是检察官，现在这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了，就是检察官办案子，当然我也不好硬要说，因为有案你就得办，有人检举你就要接，
是的，
有没有你反正查清楚了你再说，都是，但是因为他被贴上这个标签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困难，因为法务追究，因为现在检察系统很不被信任的，连我都觉得你们检察官办案到底怎么办的，就觉得很奇怪嘛，你大案子不可能赶快办完，小案子拼命在那边追，那我觉得这一点你别忘了，我不要讲说高虹安了，这案子还在进行中，你北检密集开庭，这不是很夸张吗？新竹棒球场的事情没查，那拼命在查那个高虹安的那个助理加班费，南检的事情就更不要讲了，我觉得这一部分哦，重塑检察系统在人民心目中的这个信心我觉得很重要了。然后再来一个，你看哈，教育部长照正常也不应该有政党色彩，而且他是中山大学校长，理当没有政党色彩啊。但是很麻烦，当年他是南社的副社长吧，
就是有几个
北中南社，就是独派教授团体，我这样讲应该或者台派，讲
台派教授团体，
你要晓得当年会成立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很明确的政治表态的，我不要讲表中，政治表态，那这也就算了，我至少在中山大学校长任内好像也没听他说特别跟政治政党挂上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不是那么认可，中山大学就开辟那个我们那个学伦争议，就去年选举学伦争议一大堆的时候被人家挖出来，中山大学有这个也是论文泛滥的学校之一吗？论文泛滥，造假论文多也算，他还特别开辟一个焦糖哥哥条款。
哦，他让他读研究所。
对，就是你就可以不用经过，你就因为是网红，你就可以了之类的。我就觉得学校做这个事情，学校取媚于网红啊，有校长，你说政客取媚于网红，我就认了。校长你怎么取媚于网红？那我这一点我就觉得，我认为就光是这个，他会在立法院会被。
有可能，
对，他可能要展现一下他作为文人校长的那个尊严跟身段了，就至少他可能要想想看要怎么应付这个事情。 然后再来交通部长李孟彦啊，李孟彦其实好像也没听说他有什么不好的嘛啊。
啊，他是现在的政院的秘书长，
交通部长李孟彦也算是就是那个赖清德的人了、啊。
是，
虽然没有听到他有什么，
对，
只能这样讲，交通部就变成是赖清德要守的一个，交通部是我们现在八部二会，不要讲八部。中央部会里头预算应该是最多的单位、
哦、因为现在很多的交通建设在新建，
还有前瞻建设还在继续进行中，他等于是要帮他守、
嗯、
守这一块。这个坦白讲、哦、我其实也不太计较，你这一块你不找自己信赖的人你要找别人嘛。然后交通部、嗯、我们讲说专业也不挑剔了林佳龙当过交通部长就是你政治任命的事情我们就不挑剔，只要你做好、
嗯、是、
哦、然后另外一个我比较担心的是那个内政部长刘世芳，
嗯，
刘世芳是花妈的人，菊姐的人，
嗯，
就这一波这几个哈，就是大家都数，不是赖清德就是陈菊的人。他当内政部长适不适合？坦白讲，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的资历，我印象里只有立委嘛，
对，
跟我们管碧林去接海委会一样，
是
这一点就是我让我担心的，因为海洋委员会下面有个海巡署，
对，
内政部下面有个警政署。
哦，
你要压阵的哦。
嗯、
那因为过去当然，因为警政署，你记不记得那个徐国勇在当内政部长的时候，就跟警政人士就争执的非常大。
嗯，
那时候人家就讲，你到这英系的警政署，还是菊姐的警政署，还是永延派的那个海派的警政署，这里头就有派系跟警界人士之间争议啊。
嗯、
刘世芳一上来，那我就变成那警政署就是新潮流的警政署，还是花妈的警政署？当然 OK 啦，因为现在警政署长也是从南部上来的，
嗯，
渊源脉络是一样，应该不至于有局域。但是我只能说，印象被人家扣上这样的印象不太好。但有一点呢、啊，这有点像是什么？有一点是帮赖清德卡住动员系统、警察系统。对对
对，
那这个。我只能说内政部其实很大，那他以前刘世芳争议、嗯、他的人我觉得人品操守不会有问题，但是他的意识形态会不会有困扰、嗯、他当立委的时候曾经批评过说什么教育部给的补助的预算有小学中小学玩那个扯铃啊、
嗯、
扯铃比赛，说这是中国的民俗，为什么台湾要办、
哦、有这事情
对那他只要不要把这样的意识形态带进来的话、嗯、我觉得还好啦，
是
对对对。其他还有没有、哦、文化部长李远
小野，
我们这个年纪人对小野是印象是非常好的，因为他、
哦、
小野我怎样讲，他在中影，当然那时候新浪潮电影中影那个、嗯、那段时间风，我自己哦看小野文章，我从小看到大，
嗯、
这几乎、哦、他的每本书我都有，他写的散文哦，
嗯，
贴近生活，极度温暖阳光，但是不八股，
嗯，
非常好看的、哦嗯，但是你要说他没有政治性吗？不可能，这晚近八年了。我跟你讲，他在扁政府时代都没有这么严重，就是蔡政府这八年，因为他是纸风车的董事长嘛。
哎，对，
纸风车这八年，你看他是等于是包办了蔡政府的各种必须要的文宣，从元旦到那什么什么什么国庆的那个会，他们都有参与过。这个也就罢了，选举你还记得陈时中的你、
嗯，
反正就 anyway 就很多选举的争议，他们都这个也罢了。李远最麻烦，他是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
嗯，
但是他是
上一次，
他当时是台北市的一个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还是执行长，
对 对，
那个职务其实不适合直接到选务来的，
嗯、
我不适合担任选举总干事啊，嗯、不是开玩笑的、嗯。他被人家批评之后，他也妙，他就又去帮高雄市长陈其迈拍什么竞选广告，就是我觉得你既为文人，其实不需要沾这个，因为大家喜欢你哦，你就。不需要沾惹政治争议了、
嗯、
那同样还有一点，这也都罢了，因为他虽然有参与选举，但是不在选举期间，就非选举期间他不会去搞这些事情、
嗯、
比较麻烦也是他年纪大了点，73岁了。
哦，他对哦，他的年纪也蛮大了、哦、
对，我就想说如果你要找一个作家来当文化部长的话、
嗯、
其实我会比较倾向年轻作家也蛮多的、
嗯、
中生代作家也不少啊、
嗯、
而且有想法，有是不是一定要他？我这一点我就，但是同样的，因为他写的文章这么好，还有一点啊，文章写的好，跟有办事能力、跟行政效率好是两回事哦。
哦
所以这个就我只能祝福他，希望他能够，因为文化部不是很好搞的单位哦，
嗯、
因为你要晓得文化团体好挑剔的， 艺文团体哦，你要
很难搞，
你要服务不周到，马上人家就批评就到了。你不要认为文化部长很好做，不好做的。那这一点我就提醒我们的小野哥哥，你加油啦！
也许可以写出好的小说，这样的建议。
哎，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刚才提的这两波还有这个政院三长都是确定的人选，但其实还有所谓内定的，
嗯，
哦，就比如说这个国安三长，
嗯，
哦，这个国安会是由吴钊燮，
嗯，
那国防部是顾立雄，
嗯，
还有国安局是蔡明彦，大家有说应该是确定的吧，这三位的
照正常应该是，因为今天好像小英总统在接待外宾的时候，嗯，提到了说吴钊燮要回去国安会，
哦，
他讲出来了然后林佳龙会担任
外交部长，
因为今天陪同接见外宾，刚好他们两位在，哦，
是。那这三位我看到赖世葆讲了一个比喻，他说顾立雄是民进党的万金油嘛，这个蛮有意思，万金油就是帮够听啊，够斗灾嘛。
他是万能阁员，什么部会他都哎，
他都待过不少。
这八年他是不当党产委员会，把国民党的党产收缴光了之后，就当金管会的主委，
是
把银行整顿了一番之后，当了国安会的秘书长，不得了，官面好大。
是
国安会是形同行政院长级的，嗯，院长级，国安会是院那个院长级的。然后现在又是从云端降下来到国防部。
嗯，
这个安排啊，但是你知道，民进党这样的安排在国民党里头比较少，但是民进党就很特别，院长干完了干部长，部长干完了去选市长，反正就可以这样调了，
嗯，
就是任务需求他就这样调，好不好哦，嗯，坦白讲很难讲。但是顾立雄因为做了这么多单位哦，我感觉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怪，那看起来他是压得住阵脚、
嗯嗯。
我举例，他从那个党产会到金管会，金管会要求是多专业啊，没听说他捅出什么事儿，只有一点啊，被黄国昌修理说他帮谁关说还是什么，被他臭骂一顿，
嗯。
就是他的争议，就是看起来我觉得可以。那国防部到底是不是可以呢？我只能说了，其实国军蛮温驯的，他不至于会因为文人啊，
因为国家化了嘛，
对，嗯，除非你做了什么太出格的事情让他们寒了他们的心或者什么，
嗯，
才会有一些奇怪。比方说阿扁当年当立委，不断的我有那个睡梦中就有资料就丢给他只要你不是做太多，大概还不至于说会碰到这样，除非啊你如果军方内斗搞不好的话。但是因为现在民进党执政，军方也没有什么可以斗的，你们全都被拔光了嘛，
嗯，
所以还有一点呢，就他因为他是律师事务所出来的人，
对，
我不晓得有人讲嘛，因为我们的军购这么大笔的军购，他可能在中间有可能要看啊等等，嗯，能不能做到这么好，那可能我只能这样讲。以前国防部的军事采购，啊，国民党时代还有陈长文陈大律师也是专门在做这个事情的，嗯，当年郝柏村应该我早知道就找陈大律师来当国防部长anyway 他可能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只能说因为我们的军购预算，啊，真的是膨胀的太快太迅猛，而且未来我们的国防预算会占我们的 GDP 的比重会不断的上升，在美国的要求下，嗯，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顾立雄确实需要把关，他如果这个把关把得好的话，民众会喜欢他的，
嗯，
他觉得，哎，你我们要这样的军购，而且你帮我们把关把得很好，
是，
我觉得他在里头可以镇得住，就不至于不需要这么早唱衰他了，
嗯，
然后另外就是林佳龙是一个确实一个比较特别，哦，
是，就是对啊，林佳龙当外交部长，有人说这是挖坑给他跳，
因为台湾外交处境太艰难，
嗯，我们只有十二个邦交国，
对，你干了第一个，要不然你就是没事干，要么你有事干的时候都是苦，
就是，
苦差事，
有人来断交了，
对，然后干了苦差事你还不能对外讲然后有一点啊，
嗯，
你外交不宜多牵扯内政，
是
不宜多谈政治，
嗯，
政党活动原则上你最好能少参加，基本上你就不要参加去更好，
是
有一点点像绝了他参选的念头了，断了他未来的那个路嘛，嗯嗯，但是路是人走的，嗯，看一看，我觉得或许转换个领域，对佳龙来讲，我觉得他真的是为官哦，嗯，他这命很苦哎，
欸。您跟他蛮熟的嘛，哦，
他台中市长，我们台中市长，
他
你看他在台中市蹲点十年，好不容易选上市长，只能干一届下来，当个交通部长，你看
又出事，
又出事，我还不忍心讲啊。蔡政府八年出事情这么多，肯辞职负责人有谁？林佳龙之外，你再给我举一个，就像这样的一个人哦，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好好安顿他，而且很奇怪，他好像民意对他的温度也不高，
是是， 是
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人不错，为什么就、那好，那可能就换的领域不对吧，就你放的位置不对吧，那这个位置我觉得试试看，因为江龙耶鲁的博士啊，他可是哎、很正经很货真价实的那个耶鲁博士很难拿的、我觉得他可以看看、换个领域，他如果怕把心态放平、就忘记他过去这些在政治选举上的这些恩恩怨怨的话、试试看吧。而且我认为哦，赖清德应该，你像吴钊燮回去国安会嘛，因为过去的往例，你在政府交接期间，不论这样有没有轮替啦，政府交接期间国安团队要先守一段时间，比方说半年一年到两年之间的过渡期来安顿这国安团队都不为过，两年都不会嫌长、我相信赖准总统不会这么甘心的就让小英的国安团队一段时间他自己熟悉之后，我相信他会要去
调整。
我不就是虽然嘉龙是郑国会的头啊，但是总统是赖清德，你要取得总统的信任。
另外一位明日之星就是郑文灿，他到目前都没看到他位置，之前呼声很高、说接什么院长啊，接副院长，有人说这是民进党的派系斗争。
我只能这样说，你讲派系斗争哦，你可以讲是，但是在派系斗争之外，我们必须认清楚文灿在过去这段期间他确实出了很多事啊，从论文被撤销了，上酒店的照片被人家流出来，虽然他说是什么什么不是他什么等等，但是检调单位一直没有跟我们讲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查了半天，我就说啊，检调让人家不信任，这叫坑人你知道吗，照片为真就为真，照片是假你赶快跟我们说是假的、你就坑人，我说为什么坑人，因为你不讲的结果就是相信照片为真的人会越来越多、他的形象就被毁了、那你这样一个形象被毁的人，赖清德的性格他怎么会容许新内阁有这样的人存在，我还不忍心讲新内阁，你未来要参选在民进党内你要重新取得参选权呢，不要讲说回去选桃园、那太让他太难堪了、他想要上来选双北，我觉得问题都很大哎、所以我觉得郑文灿可能要重新思考他的人生之路，要换个角度，我会给他的建议哦，不需要执着在政治了、他的干练不一定非要放在选举上啊、他是很能干的人，这个是事实啊、我不能想他现在如果他从商当个董事长，谁会介意他上酒店呢
是，那现在这个我们立法院里面是三党不过半、而且其实很多立委是特别是在野党的立委战力满点哦。
对，
那这我们目前看到这些新的阁员上去，我不好意思问说谁会先出局啊？但是你觉得谁的质询的场面会最好看？
我觉得哈、他现在的安排之下哈、我认为财经经部会哈、会是一个新亮点，只要立委能问、会问、懂得问的话。因为这一群财经金官员、跟小英政府过去八年完全不同，
是
他们真的比现任官员要好，
是您是说专业的部分，
专业、对，只要他们愿意答有想法有，就像我讲的、他们如果对自己的人生有抱负的话、他不亏欠这个抱负，我到了立法院还要接受质询被立法委员们羞辱，他如果不肯亏欠自己的抱负的话，搞不好我们的财经的我们过去熟悉我们国家的那个样子、可能会被他们画出一个新的面貌出来、他们要有这个胆气去做了。那我觉得立法委员也很重要，我不忍心讲，不好意思啊，我们的财经立委啊，除了赖斯堡之外还有谁是专业的？赖斯堡是因为跟金控熟嘛，他是财经，你就想象一下，我就想不太出来，你说富二代立法委员，朝野立委富二代很多，可是抱歉啊，你家里有钱，你家里是经商的，是企业家，不表示你是财经专业哦。立法委员如果要质疑有专业的财经官员，如果是因为家里事业的私利而去质疑的话，这立法委员会死很惨，会死得比官员快。
那因为新总统520就要就任了、那这个新的内阁人选也都渐渐的曝光、夏姐对这个新政府，你对他们什么期许，或者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应该要优先完成的目标？
我想哈、这个那个这三波名单公布下来，有让人家失望的地方，也有值得期待的。那只能这样讲，任何事情不可能完美，有得必有失，有好必有坏。那我总希望啊，因为是一个新政局的开始， 虽然我讲啊，有些人失望等等，但是不用急。
嗯，
希望他们每一个新上来的人哦，知道自己身负重任，而且要知道自己处境维艰，
不容易哦，
不容易，就是要只要把自己的处境想清楚，做事情就不会抱怨很多，就不会很难过，然后真的也不要太急，不要说短时间之内我要实现我的抱那个、哦，就先不要这样想。我希望他们能够完完整整把他们对于国家的愿景告诉民众们，而且要诚实的跟民众们讲、嗯、我们现在国家碰到的难题是什么。
是
台湾现在难题很大，今天股票莫名其妙大跌嘛，是不是只要前一波拼命莫名其妙大涨，现在又拼命大，台湾是有问题的，
是
它的发展是有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在一个全球的局势之下，世界都这么乱，台湾不可能真的成为一个桃花源、嗯、我们在这个世界局势的冲击下，我们需要不一样的一个思考思维，尤其是还有我们对两岸关系走向到底要怎么走。赖政府的选择大家都怕嘛，你跟对岸到底要近要远，近要多近才够，远要远到什么，是完全切断吗，还是怎么样，你要维持这个，你要把这个话说清楚，那我们决定了，好，那我们要又远又近，远近的距离把它拉出来之后，那在这个距离之下我们能做什么事情，然后大家才会想，哦，原来我们的面临的状况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如果我们跟中国大陆稍微疏远的话，那我们其他的产业要在哪些产业的加强，我觉得这一点是要这些产业，我认为他们应该也有能力跟大家讲清楚、嗯、然后再来我总希望，因为不管怎么说立法院终究是国民党席次还是多一点，
对，
一席也是多，我希望赖总统不要真的越陷越小，不要真的被人家说中了，他就是一个小格局小心眼的那个，也、嗯、我也希望卓院长他是一个沟通协调能力很强的人，
嗯，
希望他能够做到就跟在野沟通朝野沟通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过去八年马政府八年也没做到，唯一就太阳花学运跟那个苏贞昌苏院长因为林益雄绝食见了一面之后、嗯、几乎都没有，然后跟蔡英文见面就为了那个一个法辩论会，那我觉得朝野沟通一个很重要，我希望赖总统希望他上任前也可以，但是他可能比较谨小慎微、嗯、不希望是蔡总统就在任的时候就先跟朝野那个，他可能不愿意，但我很希望他就任第一件事情立刻邀请希望在野领袖入府跟他谈一谈国家的期待是什么、嗯、因为你政策推行你没有在野党支持不可能嘛、
嗯、
他又把他的愿景跟在野党讲，哎，我想做这些事情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些事情可以做吗，或者是哎，那你们来跟我讲你们在党觉得我们现在国家优先需要做什么、嗯、我们看看能不能推，如果再也提出了那个菜单他也觉得蛮好的、
嗯、
比方说零到六岁国家养是不是，不是大家都有共识吗，那我们就开始做呀，那怎么做该怎么做，各部会就是财经部会就要开始他的政策细目就要出来了，那立法院就这些政策法案预算就要开始过了，这样民众会觉得我们国家是有希望的再往前推进，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期待也希望赖总一定要做，不论立法院要不要邀请他去国情咨文啊，就细节要怎么去，坦白讲我不介意，如果最后立法院没有邀请他去，他可以把在野领袖请到总统府来，不要都给柯建铭在那边跟三党大吹够，那很累啊我觉得这部分他既然要操这个国家的舵、
嗯
啊、操这个盘，那他就要做出像样的样子，我觉得光是只要他做到这一点，真抱歉啊，你不要怎么嫌他小格局，他就是比马跟蔡好一点了，因为他做到了嘛。
我们都希望国家安全，
是
政局稳定，
对
人民富足，
是是是。
那他们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看，
车能跑就好。
希望他们真的带来改变，
对对对，
然后带来希望。
对对对，
谢谢夏姐，
谢谢谢谢。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下次再见哦，拜拜
拜拜。